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美军航母尼米兹号急赴中东。
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攻击或令伊朗出现政权更迭。
川普在陆军250周年阅兵式上感谢美国官兵的奉献。
川普等领袖齐聚 G7 峰会，聚焦中东局势与贸易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伊朗今天在拂晓前以飞弹攻击以色列特拉维夫与港口城市海法，摧毁多栋住宅，让本周出席 G7 峰会的领袖们更忧心这两个宿敌之间的战火扩大为区域冲突。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国家紧急服务机构表示，伊朗最新一波攻击造成至少5人丧生，使本月13号以来的死亡人数增至至少18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克比说，美国驻特拉维夫领事馆因伊朗飞弹在附近落地产生的冲击波而受到轻微损坏。赫克比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表示，美方人员都没有受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越南原定本周为美国航空母舰尼米兹号举行的接待行程已取消。根据船舶追踪机构 Marine Traffic，这艘航舰已在今天早上驶离南海，朝西前往中东地区。
川普总统6月14号在华府举行阅兵仪式，庆祝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这天正好是川普79岁的生日，全美各地串联的吴王日也在同一时间举行。犹他州首府盐湖城14号晚上举行吴王日大型示威活动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旁观者遭误击中弹，送医不治。警方已经拘捕一名涉案男子，并以谋杀罪名把他收押。洛杉矶继连续多天反对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活动后，14号举办有组织的吴王日示威活动，场面一片混乱。根据警方接连发出的公众警示，由于示威人群不断向警察投掷混凝土、石头、瓶子和商用烟火等物品，周边的道路被迫封闭。警方向示威人群发射了催泪瓦斯，并下达了驱散令，过程中有警察受伤。当天傍晚，洛杉矶市警察局宣布此次集会为非法集会。
川普总统周日晚间发布声明，指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扩大在民主党执政城市的驱逐行动，称此举是为了实现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驱逐行动。川普在文中点名洛杉矶、芝加哥与纽约为主要执法对象，称这些城市住着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川普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洛杉矶等地正出现了多起抗议 ICE 执法的示威活动。川普政府调派国民警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该市，以维持秩序。然而，此举遭加州州长纽森与洛杉矶市长凯伦·巴斯等民主党官员强烈反对，并与法院提出告诉。该案件已上诉至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预计周二将举行听证会进行审查。与此同时，川普政府也暂停在农场、旅馆、餐厅与肉品工厂的 ICE 突袭行动，以减轻产业压力。
总部位于纽约的关键金属公司已经收到美国进出口银行发出的贷款意向书，内容为最高达1.2亿美元的融资计划，将用于开发格陵兰的 Tenbridge 稀土矿项目。这项计划如果获得批准，将成为川普政府首宗对海外矿产业的投资，目标之一是降低美国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根据路透社周日披露的信函内容，美国进出口银行明确表示，这项贷款计划的目的是支援与中国竞争的企业。这项贷款提案凸显了格陵兰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价值。川普总统今年初曾经几次表示，考虑收购这座隶属于丹麦的自治岛屿。尽管这项提议多次遭到拒绝，值得注意的是，关键金属公司的第10大股东是金融服务公司 Cantor Fitzgerald。 这家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卢特尼克目前已经加入川普内阁，担任美国商务部长。
周日，秘鲁首都利马附近海域发生规模 6.1 地震，并引发多起山体滑坡，已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和秘鲁国家地震中心同时指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5号上午11点35分，震源深度49公里，震中位于首都利马附近的港口城市卡亚俄西南约30公里处。首都利马震感强烈，但美国地质调查所测得的规模为 5.6 级，震中位在卡亚俄市西南偏西23公里海域。秘鲁当局表示，这次地震并没有引发海啸警报。南美洲国家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是地震多发国家。
美国联邦众议院众议员访团今天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赖清德致辞时表示，将强化台美双向经贸合作。他还提到优先编列特别预算，在今年让国防预算能够达到 GDP 3%以上，希望台美安全合作能从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的伙伴关系，继续深化国防产业的交流合作。此前一天，中华民国经济部国际贸易署的网站15号公布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实体管理清单更新版，把华为和中芯国际等601个涉嫌武器扩散活动的实体列入技术出口管制名单。国际贸易署近日召开跨部门的实体清单审查会议，基于防止武器扩散和其他国安考量，于10号发布名单，新增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缅甸、中国等涉及武器扩散活动等601个实体，其中也包括华为和中芯等中资企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等领袖齐聚 G7 峰会，聚焦中东局势和贸易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 Meta 向 Scale AI 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并把 Scale AI 的创办人汪涛纳入 Meta 后，引发这家初创公司的部分客户，像是谷歌等公司的担忧，计划与 Scale AI 切断合作关系。据路透社报道，谷歌原本计划今年向 Scale AI 支付2亿美元，但目前却正在和 Scale AI 的竞争对手洽谈。与此同时，微软也被爆出有意减少与 Scale AI 的合作，而早在几个月前， OpenAI 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 Scale AI 的客户群体涵盖自动驾驶汽车公司以及美国政府等，它的最大客户群体实际上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公司。 Scale AI 能够为这些 AI 公司的大型语言模型训练提供数据标注、管理和评估等服务。目前，谷歌和 Scale AI 的发言人都拒绝就相关报道发表评论。不过 Scale AI 的发言人说，公司的业务仍然保持强劲，并将继续作为一家独立公司运营，致力于保护客户数据的安全。
据中央社6月15号报道，苹果人工智能自去年6月推出以来，多项新功能推出速度不如预期。在刚刚召开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苹果向媒体展示了通话即时翻译以及智能视觉辨识截图等 AI 功能。在实时展示会上，苹果团队使用 iPhone 拨打电话，模拟向西班牙饭店预订六人房住宿并询问价格的情境。电话接通后， iPhone 通话界面可以启用即时翻译选项，把电话另一头真人所说的西班牙语即时翻译成英语，系统也可以从国码自动判断需要什么语言。苹果还示范了智能视觉功能，读取 iPhone 屏幕上的内容。例如，有朋友传来了与设计海报相关的活动图片，可以自动截图并编辑分享或标记截图。如果截图中有两张以上图片，系统会优先检视最显眼或最上方的图片。
美国交通部计划放宽对自动驾驶汽车的监管限制，使汽车制造商和科技公司更容易推出不含传统装置，比如方向盘和踏板的车型。 美国交通部表示，将简化申请豁免现行安全法规的审查流程，今后审批的时间将以几个月来计算，而不是拖延好几年。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在声明中指出，复杂的豁免程序让开发者被困在层层官僚流程中，根本赶不上技术的发展速度。马斯克在 X 平台上发帖说，特斯拉即将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交付第一辆全自动驾驶汽车，同时推动 Robotaxi 服务的试运营。第一辆全自动驾驶汽车将于6月28号交付，由特斯拉最新的 FSD 软件全程自主操控，届时车辆无需方向盘和踏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表示，以色列军事攻击的结果可能让伊朗出现政权更迭。内塔尼亚胡上周六说，以色列军队已经摧毁伊朗纳坦兹的主要铀浓缩设施，伊朗革命卫队情报首长卡兹米命丧以色列的空袭。请听报道。
以色列上周五凌晨开始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打击行动，摧毁了伊朗军事指挥的最高层，并破坏了伊朗核设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对福克斯新闻表示，他认为以色列上周五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取得了突袭效果。内塔尼亚胡说，我认为我们已经让他们倒退了不少。被问到伊朗政权更迭是否是以色列军事努力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回答说，这绝对是可能的结果，因为伊朗政权非常脆弱。他还说，80%的伊朗人将会把现领导人赶出去。伊朗现政权谋杀人民，压迫人民，46年来，伊朗人民一直渴望自由。内塔尼亚胡公开敦促伊朗人民奋起反抗伊朗统治者。他还表示，以色列准备尽一切努力实现我们的双重目标，消除两大生存威胁，来自伊朗的核威胁和弹道导弹威胁。以色列军方表示，打击行动的当前目标不是改变伊朗政权，而是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内塔尼亚胡说，我们获得的并与美国分享的情报绝对清楚地表明，伊朗正在进行一个将铀武器化的秘密计划，他们的进展非常迅速，他们将在数个月内，甚至肯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制造出一个测试装置，甚至可能是一个初始装置。以色列官员承认，这次攻击不太可能完全阻止伊朗的核计划，但他表示希望以色列的打击行动能够迫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全面的美伊协议。以色列表示，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可能持续数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周日表示，一旦以色列停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德黑兰当局也会结束对以色列的攻击。美国总统川普周日告诉 ABC 新闻，美国可能会介入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担任调解者一事持开放态度。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上周六，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盛大的军事游行，庆祝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活动圆满落幕。这场壮观活动动员数千名士兵，超过100辆军事车辆与多型军机参与，全方位呈现美国陆军从独立战争至今的历史与军力。请听报道。
上周六，美国在华盛顿特区举行陆军250周年盛大阅兵式，有近7000名士兵、150辆车辆以及超过50架飞机参加活动。总统川普、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等政要到场观礼。活动尾声，川普亲自为新入伍与重新入伍的士兵主持入伍宣誓。川普说：“陆军守护着我们的自由。”你们让我们强大，今晚你们让所有美国人引以为傲。他说，看着这场壮丽的展演，令人心怀对历代军人的无限感激。随后，知名歌手格林伍德演唱《天佑美国》，并以烟花秀压轴，将庆典气氛推至最高点。数千名观众挤满国家广场，不少人穿着印有陆军标志的 T 恤和帽子，退役军人也佩戴军徽与服役记录的纪念帽，支持川普的群众则穿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等主题服饰， 活动当天清晨，陆军于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献花仪式，为庆祝揭开序幕。游行配乐由军乐队演奏，并穿插70与80年代无歌词摇滚曲目，营造庄严又充满活力的气氛。这次盛典不仅纪念1775年6月14号陆军创建，也恰逢国旗日及川普79岁生日。川普总统2017年在巴黎看到法国阅兵式游行后，就希望能够进行美国的类似游行，直到今年，为纪念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美国才有机会举办盛大的阅兵式游行。美国上一次阅兵式是由乔治·小布什总统于1991年6月举行，目的在庆祝美国领导的海湾战争的胜利。川普也在展现美军实力的同时，向全球对手警告说，美国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如果你威胁美国人民，我们的士兵就会向你发动进攻。在随后的演讲中，总统再次感谢军人和退伍军人，并告诉人群，感谢他们非凡的奉献和忠诚。250年后，美国屹立不倒，美国屹立高耸、昂扬和自由。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等领导人周一将在G7峰会举行谈判。加拿大总理卡尼周日表示，峰会将聚焦美国关税措施以及中东紧张局势和乌克兰战争主要议题。请听报道。
七国集团G7峰会6月15号到6月17号在度假胜地卡纳纳斯基斯举行。会议的议题将涉及全球贸易、关键供应链、俄乌战和国际安全等。但以色列和伊朗在峰会召开前夕突然爆发大规模交火，使得中东局势将成为G7峰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表示，他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和平与安全，建立关键矿产供应链和创造就业机会。作为G7峰会的东道主，卡尼决定放弃在峰会结束时发表联合声明或公报的传统做法。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与川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其他世界领导人讨论了缓和危机的努力。英国正在向中东派遣战斗机和增加其他军事力量。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他的目标是不能让伊朗发展或拥有核武器，并确保以色列的自卫权利，避免冲突升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这次G7峰会的特邀嘉宾，他希望借机和川普总统会面。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上周五表示，工作讨论将涵盖贸易和全球经济、关键矿产、移民和毒品走私、森林火灾、国际安全、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等议题。这名官员表示，总统渴望在所有这些领域实现他的目标，包括使美国的贸易关系公平对等。其他G7领导人也可能会利用这次峰会机会与川普进行会谈，希望川普不要加征关税。川普已于周日晚些时候抵达峰会召开地卡纳纳斯基斯，正式议程将于周一开始。G7成员国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加拿大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加拿大希望这次峰会专注于G7成员国可以共同采取的行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呼吁以色列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介入，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呼吁以色列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介入。
明尼苏达州议员遭枪击，嫌犯落网。
石破茂与川普通话，聚焦关税与中东局势。
美国国务院打算扩大旅行禁令，再增36个国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本与美国首脑会谈将于日本时间17号凌晨举行。川普总统表示， 西气峰会期间可能会就与各国的关税谈判达成一些协议，因此日本对在日美首脑会谈中达成某种关税协议寄以厚望。日本首相石破茂上周五致电美国总统川普，希望与川普在本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举行场边会晤，进一步加深合作。两人约进行了20分钟的通话，就关税问题和以色列袭击伊朗一事交换意见。石破茂还特别向川普送上生日祝福，川普于上周六度过79岁生日。日本外务省表示，石破茂首相在这次会谈中重申了日本对美方关税措施的立场，并考量了目前美日关税谈判的进展。两国领导人同意加快两国部长级磋商步调，以达成对日本和美国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在外交方面，川普与石破茂同意就以色列连续两天对伊朗的攻击保持密切沟通。
周一，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发布最新报告说，全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正在扩充核武库，并逐步退出军备控制协定。冷战后的核武减缩趋势正因为全球紧张局势而画下句点，世界正迈入一个新的威胁时代。报告指出，全球紧张局势促使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以色列都计划扩充核武库。截止到2025年1月，全球估计有12241枚核弹头，其中约9614枚存放在各国军事库存中，可以随时动用。另外，约有2100枚核弹头已经部署在弹道导弹上，处于高度作战警戒状态。这些核武器几乎全部是美国或俄罗斯拥有。报告说，中国的核武库成长最快，自2023年起，中共每年新增约100枚核弹头，到10年后，中共可能拥有跟美国或俄罗斯一样多的洲际弹道导弹。
本月早些时候，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公告，禁止来自12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称这个举动目的在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以及其他国家安全因素的威胁。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电报，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大幅扩大旅行限制规模，可能会禁止另外36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这份由国务卿卢比奥签署，在周末发给国务院内部的外交事务电报中写道，国务院已确定36个令人关切的国家，如果这些国家在60天内未能达到既定标准和要求，国务院可能会建议全面或部分暂停其公民的入境资格。电报指出，部分国家在协助遣返北国公民方面不愿合作，尽管美国政府已下令将这些移民驱逐出境，还有一些国家的公民持有美国签证超过了有效期限。国务院还担心，其中一些国家的国民在美国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或从事反犹太主义和反美活动。
周日，两位匿名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在伦敦达成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没有触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一项关键出口限制领域，而这将影响达成更全面的协议。据说北京方面还没有承诺为美国军方供应商提供战斗机和导弹系统所需的某些专用稀土磁铁的出口许可。谈判中，中方谈判代表想要把解除军用稀土磁铁出口管制与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最先进 AI 芯片的出口限制联系起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放松对华 AI 芯片出口限制绝不会成为获取稀土供应的交换条件。两位消息人士说，美国官员考虑把对华关税的最后期限从8月10号再延后90天，显示美中短期难以达成持久协议。一位了解伦敦谈判的知情人士认为，延期将为川普政府争取时间。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301条款，授权提出更多贸易主张，甚至加征关税。
一项调查发现，在加州参与组织 No Kings 抗议活动的华裔政治活动人物与中共情报网络存在广泛联系。美国媒体《每日来电者新闻基金会》报告说，根据公告和传单，总部位于加州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亚太裔进步联盟 AAPA 正在推动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反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针对性执法行动。AAPA 主席彭一玲同时也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华人联盟 UCA 的高管，担任其培训总监。不过，来自中共政府和官方媒体的报道却显示， UCA 的许多高管过去都担任过中共政府或北京情报部门的成员。根据公告， AAPA 赞助和组织了6月14号在加州奥克兰举行的反对川普政府的有计划抗议活动。与此同时，洛杉矶和全国其他城市正在应对反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驱逐行动的骚乱。
西弗吉尼亚州北部地区6月14号晚上因为大雨引发山洪爆发，已经造成5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另外3名失踪者，同时当局也正在评估道路、桥梁、天然气管道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受损情况。官员们表示，14号晚上大约半个小时内，惠灵市和俄亥俄县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就达到了 2.5 到4英寸。俄亥俄县应急事务管理主任瓦尔戈说，事情发生得太快，太迅速了。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有35年了。我在这座城市和这个县见过大洪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类似的山洪爆发周日下午也袭击了位于惠灵市和俄亥俄县以南的马里恩县，造成桥梁、道路以及部分房屋严重损毁。州长莫里希15号晚上宣布，马里恩县进入紧急状态，并调动国民警卫队支持应急行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呼吁以色列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介入。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随着以色列和伊朗继续相互空袭，油价正在走高，这使得亚洲市场持续弥漫着不确定性。近月，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最新上涨 1% 到每桶 73.7 美元，而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 0.8% 到每桶 74.82 美元。现货黄金最新下跌 0.25% 到每盎司 3423.71 美元，回吐早些时候的涨幅。美联储本周三的政策声明、最新预测和鲍威尔的新闻发布会是这一周要关注的最重要事件。周一将发布6月份的纽约州制造业调查报告，周二将发布5月份的美国零售销售、工业产值、产能利用率和进口价格数据，以及6月份的住宅建筑商信心指数，周三将公布5月份的房屋开工和建筑许可数据，以及每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周五将发布6月份的费城联储制造业调查报告。
美国钢铁公司与日本制铁的合作关系进入新阶段，双方除就美国国家安全保障达成协议外，还保留川普政府所设下的黄金股机制，使美方在重大经营决策上拥有否决权。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3号晚间签署行政命令，批准美国钢铁与日本制铁的合作方案，结束这场自2023年12月起围绕美国关键国有资产外国持股争议所延烧的风波。当时美钢与日铁宣布启动总额149亿美元的并购计划。美钢和日铁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川普已经批准两家公司的历史性合作伙伴关系，这将为美国钢铁制造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投资，并保障和创造超过10万个就业机会。声明还说，除川普总统批准合作关系的行政命令之外，两家公司还与美国政府签署国家安全协议，协议要求在2028年进行约110亿美元的新投资。
中共统计局周一公布5月份的经济数据，中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增 5.8%，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增 3.7%， 都低于预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 6.4%， 胜过市场预期。中共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统筹国内经济和国际经贸，扩大内需。此外， 中共统计局当天发布的统计资料，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比四月份下降0.1个百分点，创6个月以来新低。一到五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资料提到，五月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四月份下降0.1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5小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日敦促正在互相进行军事攻击的伊朗和以色列达成协议，但也说双方可能需要先一决高下。请听报道。
以色列和伊朗冲突不断升级，川普总统周日凌晨在真相社交上重申，美国与针对伊朗的攻击无关。他在贴文中表示，如果我们遭到伊朗任何形式的攻击，美国武装部队将倾尽全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对你们发起攻击。他相信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结束冲突，但在准备好促成和平协议之前，可能需要继续战斗。川普周日下午启程前往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时对记者说，有时他们不得不决一死战，但我们会拭目以待。川普认为他们有可能达成协议。川普还对记者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以色列的防御，但拒绝透露他是否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周日袭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则发动了多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周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川普表示，美国没有参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我们有可能介入这场冲突。周日开始，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加拿大举行峰会，预计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将成为重要议题。西方国家一致认为，不能让伊朗开发核武，否则将构成巨大威胁。川普曾给了伊朗60天的最后通牒期达成协议，但伊朗并没有听取这一警告。最后通牒期过后，以色列开始对伊朗发动空前规模的袭击。伊朗随后取消了原定周日与美国举行的核谈判。周日，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的多位世界各国领导人呼吁通过外交谈判来缓和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川普周日上午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说，伊朗和以色列应该达成协议，而且将会达成协议。他表示，针对此事，现在有很多通话和会议正在进行中，并说这两个长期敌对国家可能很快就能实现和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上周六表示，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两人在电话中讨论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以及有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努力。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57岁的嫌犯万斯·博尔特上周六凌晨先闯入州参议员约翰·霍夫曼及州众议员、前州众议院议长梅丽莎·霍特曼的住宅，持枪开火。霍特曼和丈夫马克双双罹难，而霍夫曼夫妇则身中多枪。嫌犯周日晚间被捕。请听报道。
明尼苏达州上周六凌晨惊传政治枪击案，警方确认凶嫌为57岁男子博尔特。他犯案后弃车逃逸，并与赶抵现场的警员交火。警方在他所遗弃的防警用 SUV 中发现了一份手写宣言和一份包含约70名目标人物的名单，涵盖政界人士与堕胎服务提供者。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表示，这起事件显然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暗杀。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在 X 上发布帖子，宣布总统川普对此案发表的声明。川普表示，我已经听取了关于明尼苏达州发生的可怕枪击事件的汇报，这似乎是一起针对州议员的有针对性袭击。他说，我们的司法部长邦迪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件事，并将依法对所有涉案人员进行全面起诉。这种可怕的暴力行为在美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愿上帝保佑伟大的明尼苏达州人民，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地方。明尼苏达州两党全体国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这场谋杀。他们说，今天我们以同一个声音表达对这起针对公职人员的可怕袭击的愤怒、悲痛和谴责。 我们的民主不能容忍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上周六凌晨，一名冒充警察的枪手闯入民主党籍州众议员梅丽莎·霍特曼及其丈夫的住处，将两人射杀。同日稍早，同一名枪手曾攻击民主党籍州参议员约翰·霍夫曼夫妇，两人中弹后送医急救，目前已完成手术，状况稳定。根据州记录，博尔特于2016年由上一任州长任命为州顾问委员会成员，与霍夫曼一同任职。当局表示，目前尚不确定两人之间是否有过任何可能引发目前这起凶杀案的互动。周日，57岁的博尔特被监视器拍到出现在一条步道上，随后在明尼苏达州绿岛镇附近的自家农场被拘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